看书一章一到十节，作使徒的保罗和一切与我同在的众弟兄，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愿恩惠平安从父神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但愿荣耀归于神，直到永永远远。阿门。我希奇你们这么快离开了借着基督之恩召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人就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是神的话。
感谢归给神。谢谢姊妹刚刚为我们读的和合本的加拉太书第一章一到十节。这边我为大家再读一遍新译本。这个新译本不是我们有一个新版本叫新译本，是叶老师可能大家上过叶老师课，那么当初应该是买过一本环球的新译本，是最近几年刚刚出的，2016年刚刚出的新版本，2016年的新版本。我是保罗，我成为使徒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而是借着耶稣基督和使他从死人中复活的父神。我如今与所有跟我在一起的弟兄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和主耶稣基督临到你们。基督已经按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为要救我们脱离这邪恶的现世时代。愿荣耀归于父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很震惊，你们竟然这么快就离弃那位借着基督恩典呼召你们的神，转投了别的福音。其实并没有另一个福音，只是有些人搅扰你们，想篡改基督的福音。但就算是我们或是从天上来的使者，如果传给你们什么和我们已经传给你们的福音相违，就一定要受咒诅。我从前说过，现在我再说，如果有人传给你们的福音和你们已经领受的相违，他就一定要受咒诅。我现在是要得人认可，还是要得神认可呢？难道我想讨人欢喜吗？如果我仍然要讨人欢喜，就不是基督的奴仆了。感谢主，我们一起来就有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是你的爱让我们可以认识你，也因着你的爱差遣你的独生爱子主耶稣。我们刚才读的信条里面所记载的，真的主受了何等大的痛苦，极大的痛苦苦楚，为了救我们脱离罪，是你所成就的这一切，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也谢谢你真的赐下你宝贝的话语，让我们知道你慈爱良善的心意。求你祝福我们今天能够更认识你，也更认识你的爱，在你的恩典里面站立的稳，并且求你赐给我们向你忠诚的心，直到见你面的日子，坚定的跟随你，信靠你，在福音里面安稳，也在你的爱里面行事为人。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祷告奉耶稣的名。加拉太书实际上不长，加拉太书总共只有六章，但是加拉太书在教会历史上给弟兄姊妹非常大的帮助，还有人称加拉太书为世上永恒的属灵自由大宪章。而且在历代的圣徒从加拉太书也得了非常多的帮助， 比如宗教改革，今年是宗教改革的501周年。501年前，马丁路德在教堂的门口贴了95条论纲，反对罗马天主教。那么他在做这个宗教改革的这个行动开始之前呢，他实际上在天主教的修道院里面，他有非常良好的苦修，就是他对宗教的追求非常认真，非常的舍己。甚至有人说，如果他坚持下去，他就会因为过于刻苦的修炼而死掉。所以可见他的这个对于宗教的执着和追求非常的忠诚。对，但是他后面发现他这样的苦修和摆上对他自己个人的生命没有很大的帮助，他心里面仍然有犯罪的欲望，仍然有不好的心思意念，他也非常苦恼。对，但是因为在当时的环境，虽然印刷术还没有普及，就是在宗教改革以后，印刷术才在欧洲开始普及。那个时候，普通的基督徒像我们这样是读不到圣经的，只有天主教的神父，那么教皇他们可以读到圣经。那么还好，马丁路德在那个时候读到了加拉太书，他对加拉太书非常喜悦，他就非常喜爱，因为这本书让他在属灵里面得到极大的自由，让他的生命从宗教脱离宗教的捆绑，进入福音的自由里面。所以他对加拉太书，他称呼加拉太书为什么呢？为 Katie， 就是他自己妻子的小名。他妻子叫 Catherine， 那原来是个修女。对，他们也是因为神的恩典脱离了这个天主教不能结婚的这种捆绑。对，那么他们结婚以后也是共同服侍。那么他对加拉太书喜爱到一个地步，用自己妻子的小名来称呼他。而且马丁路德一生，他对加拉太书的翻译的版本就是不少于7个版本，就是讲解加拉太书。而且他在大学里面经常讲解加拉太书，在三联书店出了一本加拉太书的这个解释，是据说是马丁路德这加拉太书注释里面最简洁的一本。那么教会历史上还有一本很有名的书叫《天路历程》，它的作者是约翰班扬。但约翰班扬他在自己的生命当中对自己的罪也非常的苦恼，他总觉得自己心里面有很大的问题。对，那么加拉太书也给他很大的帮助，他有一本灵性自传叫做《丰盛的恩典临到罪人中的罪魁》。那么在这本书里面，班扬就描述了他自己得到马丁路德这个加拉太书讲章以后，他是如何的一个惊讶。对，而且在班扬的那个时代，马丁路德这个加拉太书讲章还备受人们的攻击，所以历世历代真道总是要被人攻击的。班扬看到这本加拉太书讲章以后，他的惊讶他是这么来描述的：我发现自己的状态和路德的经历惊人雷同，仿佛这本书描述的是我自己的心路历程。我甚至喜欢马丁路德的加拉太书讲章超过我所有已经读过的书。后面他有个括号，当然圣经除外。那么天路历程据说是圣经以外出版最多的基督教书籍。那么约翰班扬他在自己的生命当中也被加拉太书有极大的释放和帮助，所以可见这本书虽然不长，只有6章，但是在教会历史上对弟兄姊妹有极大的帮助。我们亲爱的阿海弟兄据说也被这本书有很多的帮助。那么具体写当然是我道听途说的，具体细节以后大家可以亲自向他求证。对，而且在加拉太书里面提到了很多因信称义。实际上与我们可能与大家长期的这个想法就是认识不一样，在圣经里面保罗的书信里面只有罗马书和加拉太书提到称义这两个字是很多次。如果大家手机上装了微读圣经，我们可以搜一下称义这个词，就是原文希腊文的原文，因为新约所有的原文全是希腊文。他用称义这个词是罗马书应该是出现了14次，然后加拉太书是6次，其他的保罗所有的书信每本书里面都不会超过5次的，只有罗马书和加拉太书称义这个词用了很多。所以我们在后面随着经文的不断开展，我们来看一下这本书是如何讲解主耶稣恩典的因信称义。那么这本书从体裁上来说它是书信，那么既然是书信的话，那么书信就一定是有一个公用，就好像我们平时写书就是如果要写信的话，不管是电子邮件也好，还是我们要写信也好，我们一定是有一个目的。对，甚至于我们如果写明信片，就是说你去哪里旅游， 啊，我们有人以前去过土耳其旅游，那么你寄一个啊棉花堡的这种啊明信片回来，你要给弟兄姊妹也好，给朋友也好，总是想让别人表达你对他们的纪念或者挂念，或者想让别人知道你还在乎他们，他总是要有一个原因要来写这个明信片。那么书信也一样，它是有它的目的。所以我们下面根据经文，我们可以一步步的来看保罗写这本书他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他面对什么样的挑战。好，先介绍一下地方，就是这个地理位置，红圈画的就是将谢谢大家指正。红圈画的应该就是保罗加拉太书要收信的这些教会。对，因为对于加拉太书的话，在启示上弟兄姊妹们就有不同的观点，就是一些解释上面有不同的观点。有的人说加拉太书说的加拉太众教会是在加拉太的北部，加拉太这个地方是应该在以色列的中部。有人说是加拉太这个地方的北部的教会是保罗所要写信给的这些教会，还有一个说法呢是说在南部。对，但是好处是什么呢？好处是具体哪个位置对我们理解这本书影响不大。对，所以这些观点我们可以知道，我们继续往前。那么路斯德，特别这里在红圈里面有三个教会，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路斯德里面在使徒行传应该记载过一件事，当保罗和希拉到了路斯德以后，有一个双脚残废的人被他们医治好了以后，当地的人是拜宙斯的，觉得这两个人实在是很厉害，那么就牵了牛带了花环过来敬拜他，就把他们当宙斯。对，那么这件事情就发生在这个地方，路斯德。好的，我们下面开始从经文入手。因为为什么用这个新译本？为什么用这个新译本？因为我在准备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新译本的翻译和合作本不同。对，而且我发现新译本的翻译它更能表达原文的意思。对，所以我们就使用新译本来看，就是2016年出的这个环球新译本。因为据说这个事工很新，现在出版的只有新约，旧约还在翻译当中，不知道最近是有没有做完。对，这是2016年出版的新约。所以保罗在一开始先说我是保罗。不好意思，前面的1、2、3、4是因为这个编辑的格式问题，因为我在准备的时候是把它去掉的，不知道为什么它没有自动加上了。对，这是加拉太书的1章1节。对，我是保罗，我成为使徒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而是借着耶稣基督和使他从死人中复活的父神。对，这里特别把使徒高亮，是因为保罗在这里直接的告诉收信人我是使徒。我们经常可能听到教会里面听到使徒和门徒，这两个词应该是有区别的。那么门徒一般表达主要表达是学生跟随者的意思，而使徒更多的表达是代表。那么在教会历史上，使徒是特殊的职分，使徒的职分特殊到人数非常少，只有当初跟随耶稣的这些门徒以及保罗。当然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也提到，后面使徒们撤迁，因为犹大卖主，那么自缢身亡以后，那么使徒们撤迁，是马提亚作为第12个使徒。那么保罗也声称在经文里面明说，我成为使徒，我也是使徒。为什么使徒这个职分非常特别呢？因为他们是作为耶稣基督的代表，在教会在地上建立教会，他们是有从耶稣来的权柄，所以他们的身份是代表耶稣的权威。权威这两个字可能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大家都淡化了它的概念，淡化了它的意思，但权威就代表这是真正有权柄的，这是真正独一无二的，这是真正唯一的，所以也不是随随便便的。所以保罗在这封信的开篇就说，我成为使徒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而是借着耶稣基督和使他从死人中复活的父神。是因为这样的因为他身份的特别，所以他要来强调这个使徒的身份。好，第 第二节，我如今与所有跟我在一起的弟兄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我们读圣经是要看到当中的细节，就是这封信的收信人，因为我们刚才说写信一定是有目的，你要写信给某些人，那么这里的收信人就是不好意思，先暂停一下，现在网络断掉了，这个有问题吗？账号异常，
就继续再
好的。那这里就是收信人是加拉太的各教会，对，这个不用任何辅助材料，从经文上就写得很直白。保罗和所有和他在一起的弟兄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是各教会要收这封信，这是收信人。保罗心里面的应该读这些信的读者就是加拉太的各教会的弟兄姊妹。愿恩典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和主耶稣基督临到你们。那么保罗在这里想表达的意思是，唯有父神和主耶稣基督才能赐下真正的恩典和平安。恩典和平安，恩典是我们不配得的好处，平安是神给我们真正的安稳。只有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这真正的源头才能临到我们。好，第四节，基督已经按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邪恶的现世时代。这节经文虽然短，但是我们可以把它看成福音的一个浓缩，福音的精炼的话语在描述福音。因为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基督已经按照我们父神的旨意，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是天父计划了这个救恩，天父计划了这个救恩。那么主耶稣愿意顺从天父的旨意，是因为天父有这个计划，那么主耶稣也愿意顺从。然后为了什么呢？为了我们的罪舍己，是因为我们的罪，耶稣舍了自己。进一步说，为要救我们脱离这邪恶的现世时代，因为这样的恩典，主要救我们脱离这邪恶的，这个时代是邪恶的。虽然这个时代我们看上去，就说我们现在吧，我们现在的时代虽然看上去非常的富足，非常的繁荣，非常的昌盛，但是人心里面的罪恶没有得到解决，人心里面的问题，离弃神的这个罪的这个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所以这里讲的邪恶是指对神的背叛，对神的偏离，对神的抵挡。所以基督为了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邪恶的现实时代。就好像我们在平时的生活当中，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些新闻非常吓人。以前有人对社会生活不满意，拿着菜刀跑到上海来去砍室外的小学生。然后前几年浦东有一个女生，她跟单位里面的领导是有矛盾，那么有矛盾以后从单位离职了以后呢，她领导打不过，把领导的孩子干掉。这都是罪在现实时代所活出来的生命。那么针对我们个人的生活，因为这个都是很刚才讲的都是很极端的例子，还有一些例子，比如在家里面，如果家里面有老人不喜欢吃蒜，你跟他关系不好的话，觉得老人对我们不好，是不是你会做菜的时候多放点蒜呢？然后我们在上海，对吧？实际上生活还是很不错的，但是就我们大家，包括我们自己，会经常发现，当我们上海待时间长的时候，也会发现我们没有感恩的心，什么时候都好像别人欠了我们很多钱不还一样，看不见神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恩典，特别是对待自己的父母。也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信主了以后能够看到上帝对我的恩典，透过父母给我很多祝福。对，所以罪恶让这个世代极其的邪恶，让人自我中心，偏离神所造我们应该有的形象，让父神放在我们里面荣美的神的形象被破坏。所以神知道我们没有办法自己救自己，所以为了我们的罪赐下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忍受极大的苦楚，像刚才信经里面所说的极大的苦楚，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个现实时代。所以大家看到吗？福音在这里，我们看到福音，耶稣基督甘心乐意的为我们舍己，上十字架承受这样的痛苦，完全没有我们人任何的功劳，没有我们人任何的善行，没有我们人任何的好处，不是因为我好，不是因为我比别人做得好， 而完全是因为神的怜悯和恩典。所以福音极其的宝贵，让人毫无可夸，因为完全没的话，上帝根本不用你的那些东西。你做得再好，上帝说这根本不足够，因为罪恶极其大，只有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钉在十字架上，这样的付出和摆上才能来救我们。因为罪的丑恶是如此之深，超过我们个人的想象，对吧？我们可能觉得心里面恨人没问题，对吧？反正放在心里面，对吧？谁还没有点小心思？但是上帝说恨人就是杀人，所以人犯罪，人的罪恶是超过我们想象的败坏。但是恩典就在于，神的恩典是天父所计划，基督所成就，也超过我们一切的败坏，比我们最深的败坏还能更深厚的托住我们。所以在这里，保罗第五节继续说，愿荣耀归于父神，直到永永远远。因为面对这么大的恩典，面对这么大的恩典，我们怎么能不把这个荣耀归给父神呢？都是神所成就的，我们要把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好，下面我们进入第六节到第九节，这是新译本翻译很有意思的地方啊。我说的是2016年的这个版本。保罗马上说：“我很震惊。”这明显是有意的小船说翻就翻，对不对？谁在邮件里面随便写这个话？我很震惊，对吧？因为明显保罗是很严肃的在写这个字。如果我们很就是开玩笑的，对吧？像在微信里面随便发发震惊之类的，那个不是真的震惊，无非表示惊讶而已。保罗在这里特别说：“我很震惊。”而且在整个圣经的经文安排里面很有意思，就是在我回到前面，这是1到5节，我们刚刚读过的。一般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当对主的颂赞、天父的颂赞结束以后，他还会有对教会的赞许，比如说罗马书、哥林多前后书、以弗所书，还有腓立比书、帖撒罗尼迦前书，他都会有，这是保罗书信的一个格式。但是唯独加拉太书没有，在加拉太书里面，保罗讲完了对主的感谢、感恩，直接跳到这一步，我很震惊，我很震惊，表达了他的这种强烈的情绪。John Piper 在讲解加拉太书的时候，他用到一个词叫 furious， 就是极其震怒，或者因为 furious 是狂怒嘛 ，furious 的狂怒就是非常大的愤怒。那么我觉得这个比和合本可能是因为和合本是据说是新文化运动的第一本白话文翻译著作，1919年在上海的香港路出版的，香港路现在还在，对，在那个地方已经不是出版圣经的地方。白话文就是和合本在那个年代应该那个稀奇可能能表达同样的意思，但是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我想稀奇可能表达不出震惊所同样要表达的意思。保罗对加拉太教会，而且是加拉太众教会，他们的问题非常震惊。然后在第六节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后面，这里我们从经文本身能够看到问题现在出现了。你们竟然这么快就离弃那位借着基督恩典呼召你们的神。前面感谢完了以后说，前面感谢的时候说，因为这个恩典是神所计划的，是基督所成就的，为要救我们脱离这邪恶的时代。但是这里保罗就直说加拉太的问题是什么，你们竟然这么快就离弃那位借着基督恩典呼召你们的神，转投了别的福音。所以保罗非常震惊，非常的震惊。我们看下一节，其实并没有另一个福音，只是有些人搅扰你们，想篡改基督的福音。表达的还是跟上一节同样的意思，对吧？只不过进一步说，没有其他的福音了，你们听的，你们去相信的不是真正的福音。那么这另外一个福音只是有些人要搅扰你们，想篡改基督的福音。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两件事，一个保罗告诉他们你们的问题是离开了真正的福音，还有一个是有些人要来搅扰你们，对吧？这个是经文本身就告诉我们的，有些人来搅扰你们就是来篡改福音，告诉你们错误的信息，让你们走上错误的道路，不相信主耶稣基督真正的福音。好，第8节第9节，这两节在宗教改革上被提到很多次， 那我们就我为大家再读一下。但就算是不好意思，因为还是六七八这个，请把它忽略。对，但就算是我们或是从天上来的使者，如果传给你们什么和我们已经传给你们的福音相违，就一定要受咒诅。我们从前说过，现在我再说，如果有人传给你们的福音和你们已经领受的相违，他就一定要受咒诅。这里保罗反复在说，如果你们领受到的福音和我们当初在加拉太服事的时候传给你们的福音相违背，他就一定要什么呢？一定要受咒诅。这是极其严重的一句话。可以看到，这封书信才刚刚开始，虽然只有六章，对吧？到现在才刚刚第八节、第九节，火药味已经很浓了，是吧？已经这已经很严肃了，用词都是很重的，就一定要受咒诅。联想到其他经文里面说，别人说保罗看上去很谦卑，是对，但这封信明显看到他是一个斗士，是吧？而且他在这里特别讲，如果传给你们什么和我们已经传给你们的福音相违背，他就一定要受咒诅。而且在后面他特别强调，我们从前说过，现在我再说，如果有人传给你们的福音和你们已经领受的相违，他就一定要受咒诅。就是说，信息如果被改掉了，这件行为是极其严重的。他在这里举了两个，如果我自己，你看，一开始就是第八节的一开始，就算是我们，就算是保罗和保罗在一起服侍的弟兄姊妹，如果给你们传福音跟我们一开始建堂的时候或者在你们那边传福音的时候传的不一样，他就一定要受咒诅。连我自己传错了也一定要受咒诅。而且第二点说，或是从天上来的使者，我想圣经里面大家都知道米迦勒Michael 对吧，还有加百列 Gabriel， 那么这两个是天使长的名字。如果是所谓的天使长过来跟大家传什么奇怪的信息，跟以前传的福音不一样，他们就要受咒诅。即使是这样大有能力的天使长来传这样的信息，也一定要受咒诅。所以在宗教改革的时候，这两节经文被提到很多。因为在当初改教的时候，就是501年前的时候，天主教有一个错谬，他们说教皇对圣经的解释才是最高的，不是上帝的话语，教皇对圣经的解释才是最高的。所以在宗教改革的时候，把这些话呢，把这两节经文经常的反复引用，告诉那些相信错谬的人，你们的解释不重要，上帝的话语才是最重要。而且感谢神的恩典，宗教改革的时候印刷术在欧洲开始普及，中国发明印刷术嘛，在那个时候已经传到欧洲了，然后开始普及。这个马丁路德在那个时候翻译了德文圣经，所以借着印刷术的普及，让普通的信徒可以来读到圣经，让大家明白真正的福音是什么，主在圣经里面到底说了什么。因为福音如此宝贵，不容有人玷污，所以保罗在这里他是非常的愤怒，相当的不妥协，而且用词极其的强烈。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他自己的身体，从后面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他描述自己，他是从母腹里面是被拣选，对，这是他在得救了以后，他明白神对他的计划是他在母腹里面就被拣选。那么但是从他的生平，就是从他开始传福音之前，大家都知道保罗他是一个很敬虔的一个法利赛人，那么他在这样的法利赛文化或者这样的教育里面长大以后，他对神的爱可以说非常忠心，但是是一种狂热的，并不是基于神的这个真正的爱。因为体现在什么地方呢？体现在他认为的对神的爱是要去抓基督徒，而且要把基督徒干掉。2018年的时候有一部电影叫做《使徒保罗》，2018年。在里面就描述了镜头，保罗拿着杖冲到基督徒的弟兄姊妹家里面。因为这个画面如此深刻，保罗在就电影里面描述，当保罗年老的时候，他经常做噩梦，或者做梦里面看到自己当初是多么的败坏，迫害基督徒，不光成年的弟兄姊妹他要干掉，连弟兄姊妹们的孩子也要干掉。所以他认为他这么去做是爱上帝，他这么做是对神忠心的。所以保罗在描述他自己的时候，提摩太前书 1-13节，也是2016年的新译本。这是一节经文，对，我特为截取了这一节，这是保罗讲他自己的。提摩太前书，虽然我从前亵渎神，迫害教会，暴虐欺凌，新译本的用词也非常有意思，暴虐欺凌，但是我蒙了怜悯，因为我是在不信的时候由于无知才那样做的。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什么样的行为可以称为暴虐欺凌。因为在以色列历史上，亚述帝国，大家说亚述帝国很残忍，他们打仗的时候会把人插在木桩上面，就立个木桩，然后把人插在上面，把人像糖葫芦一样插上去，然后把敌人抓住了以后砍头，砍人砍头砍地砍得一塌糊涂，那是残忍，对吧？那保罗描述自己是什么？暴虐欺凌，对，可见他当时对教会的迫害是多么的厉害。所以他当时迫害教会厉害到一个地步，当他在去大马色的路上被主耶稣基督光照了以后，他进了大马色，当主耶稣感动一个肢体，应该是亚纳尼亚，叫他去按手在保罗身上去医治保罗的时候，他就很害怕。那个弟兄就跟主耶稣说，我听说保罗是一个这个要捉拿弟兄姊妹的，而且要迫害弟兄姊妹所亵渎的话，他是这么一个人，就主你怎么叫我去那边，就可见名声已经臭到一个地步，对吧？在教会圈子里面，大家听到他就觉得这个可以用来吓吓小孩的，对，晚上睡觉如果不好好睡，可以说保罗来了，对吧？是属于这么一个名声这么臭的人，而且他自己描述他是暴虐欺凌。但是当保罗被神的恩典改变了以后，我们从这么多的新约书信可以看到神大大使用他，而且在外邦把福音传给众多的人，而且为着主的名受苦。而且保罗在后面加拉太书里面也提到，神在母腹中就拣选了他，虽然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走偏了路，走歪了路，他自己说由于无知才那样做的，去剿灭弟兄姊妹们，迫害教会虐待弟兄姊妹，但是这是神的道路。因为可能大家会想，为什么主既然拣选他，让他不要走，不要干这样的事情？神的道路超过人的道路，神的眼目高过人的眼目。神让这样自以为敬虔的人得到改变，他的生命蒙了恩典，这是福音伟大的地方。这是主拯救仇敌，主拯救这些恨他的人，让恨主的人，自以为爱主却是恨主的人能够得到改变，蒙了怜悯以后得到改变，这是福音伟大的地方。让一个凶手成为了教会历史上的柱石，教会历史上被神所重用的器皿。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想到，保罗为什么如此的激烈用词，就算是我们或是从天上来的使者，如果传给你们什么和我们已经传给你们的福音相违背，就一定要受咒诅。那么我们也可以进一步想到，为什么他这里要讲我很震惊，因为你们竟然离弃这么好的福音。你们知道我原来是多么厉害的破坏教会的人吗？暴虐欺凌，但是蒙了主的恩典以后却有如此大的改变，告诉你们这生命之道。而且我们可以继续看这里，就是第六节这边，转投了别的福音，转投了别的福音。应该在当时的背景是，当保罗传完基督真正的福音以后，在加拉太有人去传另外一个福音，是在主耶稣的福音以外还要加上遵守律法这样的要求。这个细节我们可以在后面的经文继续看，但是我们就知道当时的背景是，当保罗在我们看到地图上面，当保罗在地图上面这一个个点一个个巡回布道的时候，因为保罗布道的策略是去某个城镇，对吧？通过城镇建立教会以后，由城镇来辐射乡村，能够把福音传到更广的地方，他是这么一个策略。当他去不同的地方的时候，有人跟在他屁股后面也去这些地方，但是去传讲其他的福音，说保罗在那边，说保罗传讲的福音是有问题的。当时加拉太是这么一个背景，那么这就引起保罗极大的愤怒。所以保罗在一开始的时候也要特别强调，我成为使徒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而是借着耶稣基督和使他从死人中复活的父神。是因为弟兄姊妹们，我传讲给你们的福音是有从主来的权柄的，不是我自己随随便便跟你们说的。而且福音如此之好， 让我这样的凶手，这样杀人的人，能够成为改变的，能够被主所使用的器皿。所以你们不能离开这样宝贵的福音。就是我想，这是保罗当时在一开始书信上面就如此愤怒，如此这个用词强烈激烈的原因，因为福音太宝贵了。凡任何来传其他福音的，就应该如经文所说，要被咒诅。好，我们下面到第十节，保罗继续跟加拉太的各教会弟兄姊妹们说，我现在是要得人认可，还是要得神认可的？难道我想讨人欢喜吗？如果我仍然要讨人欢喜，就不是基督的奴仆了。他对自己的身份非常的明白，他作为使徒，但是仍然是主的奴仆，是基督的奴仆。那么既然是奴仆，就要听主人的话，所以听主人的话也就是要讨主人的喜悦。所以他在这里要强调是说，我现在是要得到别人的认可吗？我是要得到你们说我好吗？你们给我点赞不重要，耶稣说我好才重要，神对我的喜悦才重要。所以他在里要反复强调，难道我想讨人欢喜吗？如果我仍然要讨人欢喜，就不是基督的奴仆了。因为福音如此宝贵，所以只有这一个福音，我们只有来相信他，高举他，坚定的信靠主，认定这条真实伟大看上去平凡的道理。但是因为这个如此的宝贵，所以我们要捍卫它。保罗在这里就强调是说，我要讨神的喜悦。如果有人要把福音给修改了、篡改了，这些人应该受到咒诅。好，那我们继续回到前面的地图。那从我们现在的生活来，生活来看，现在在上海的话，还有附近周边地区，我们的交通非常方便。但是就算去苏州还是无锡这么近的地方，你仍然要坐高铁，你仍然要使用一些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否则的话你走过去是非常的辛苦。但是在当时的年代，保罗和众弟兄姊妹在传主的福音上面，他们我想他们最快的工具也没有高铁这么方便，对吧？就也没有高铁这么清洁，是吧？那么后勤供应也没有那么好，可能他们带的只有类似于囊一样的饼，对，因为你带蔬菜显然在长期的旅行是不太现实的，对啊，那个时候也没有罐头。所以在当时这么艰难的情况下面，他们把福音传给了加拉太的教会，各教会。那么我们可以想一下，另外一些人他们是为了什么？就像第十节里面讲到的，保罗是要讨神的喜悦。那么另外一些人他们去传所谓的福音，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就好像在腓立比书里面，保罗说他坐监的时候，有人传福音是为了自私的目的，他并不是为了主去服侍，好像觉得现在你保罗很厉害，但是关到监狱里去了，现在合场上只有我们了，所以是我们出风头的时候了。那这显然就不是传福音所应该有正确的心态。那么这些人花了那么多的精力跟在保罗后面，去了各个地方拆毁教会，这也真的是自以为服侍神，自以为在传福音，却走了一条错误的道路。这就好像在宗教里面一样，我们去认认真真的做敬拜，或者是做奉献，如果只是觉得我们做这些行为是能够就是因为做这些行为像贿赂上帝一样，这明显就不是在福音里面。所以保罗反复强调，福音是宝贵的，如果有人篡改你的福音，在这个因信称义的恩典上要加上守律法这样的要求，这些信息完全就不是真正的福音。我刚才讲的有一些内容是加拉太书后面会提到的，对，我们这边先因为为了解经解释的时候要讲到这些。但是最关键的，我想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从心里面来看待主的福音的时候，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核心就是要明白，我们在传福音上面，我们在相信福音上是讨神的喜悦，主才是我们信仰的核心，而不是我们自己认为的这个目的。比如有些人为了自私自利的目的去传福音，他并不是为了服侍主去做。所以主在新约的圣经里面也教导我们说，我们如果祷告是在内室里面祷告， 不要去祷告在人的前面，因为法利赛人祷告在人的前面，就好像要在别人面前证明自己多么与众不同，证明自己多么好像多么敬虔。但主是看人的内心，不是看人的外貌。当我们做这些事，从心里为主去做的时候，这个主是自然知道的。而且刚刚我们提到这个微读圣经，就是微读圣经里面使用的一个材料就是原文嘛。我们打开微读圣经就可以看到原文，就我不是在为他们做广告，我只是说他们的事工。在微读圣经的原文这些材料，实际上如果大家去付费去拿这些材料的话，是非常大的一笔代价那个费用。但是微读圣经的弟兄姊妹们，他们有一个网站叫信望爱FHL.net，他们在这个网站上面就是很忠实的把主的信息共享在网络上，大家都可以看到。对，那这个就是一个安静为主做工，并不求人的看见的这么一个生命。对，就好像保罗在第十节里面所说的，我传讲，我做服事是要讨主的喜悦，而不是人的喜悦。并且就我特别想说的是，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社交媒体，那么还是翻到经文。我们现在有很多社交媒体，就是如果我们在社交媒体上太看重别人点赞，太看重别人的想法，我们对主耶稣的信靠，对福音的坚持，很有可能受到别人的左右，受到别人的影响。所以在对福音的坚持和对福音的信靠上面，我们唯有来讨神的喜悦，坚定的信靠主耶稣，坚定的信靠这真正的福音，而不是要别人来有什么认可。好，最后我还想说一个应用，就是保罗他写书信言辞这么激烈，他并没有考虑太多当时加拉太教会弟兄姊妹会不会接纳他，他只是觉得弟兄姊妹们离开了福音是何等的可惜，何等的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他要让大家回到福音的正道上面来，这才是神真正的仆人。因为他传讲福音是要讨神的喜悦，并不是要讨人的欢喜。因为加拉太教会而且是各教会已经走偏了，你们这些地方的人虽然多，但是如果你们走偏了，你们走的生命道路就是错误，所以你们要回到主的恩典里面来，你们要在神的恩典里面重新建立你们的生命，坚定的信靠福音。这个也是我们应该有的一个服事的心态。像教会里面有人从事探访，或者从事一些别人没有看到的工作，但存着为主去做的心，要讨神的喜悦，在小事上面忠心，这才是我们应当有的。因为福音如此宝贵，让一个暴虐欺凌的保罗得到改变，也让我们这些在生活在邪恶世代里的人得到改变，得到拯救，都是神无比大的恩典。所以我们当珍惜这样的恩典，做什么从心里为主去做。也好像我们在工作上面，可能领导安排你让你去做的是那些别人不想做的工作，非常或者从人做非常普通，非常的就是不好意思，这个有的时候讲话喜欢讲成那个样子，就是没有 visibility， 对吧？在单位里面没有可见性，别人看不到你，你做的事情就是非常的渺小，非常的重复。对，但是因着神的恩典，做什么从心里为主去做。对，因为主看到，而且神是信实的，你做什么为他做，主要给你开出路的时候，是人没有任何可以拦阻的，是人没有可以抵挡的。像我在单位有的时候做的工作非常的像有一些那个系统更新，它是非常简单的这个步骤，但是你把每个步骤写好以后，人家是看在心里面的。当我因为知道上家单位，我是去年的时候是那个正好裁员嘛，大批裁员，然后就我离开单位了。那么就是在前几个礼拜，然后上一家单位呢就是校友会，然后又把我叫回去了。叫回去以后，是那边的总经理就跟我说，我们这边区域的一个老大他提到你名字了，问问你现在怎么样。对，所以我想当我们做的时候，我们为主去做，这个不是要彰显我们自己，就也不是要表现我们多么与人不同，就是从心里面为主去做。 可能在单位里面，对吧？你干了几年，人家都让你走了，对。但是你做的工作，我想也有神的恩典，会让别人看到，会让别人知道。对，不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至少我们做工作是要讨神的喜悦。对，这个重点是在于要讨上帝的喜悦。可能像我一年半以后还知道啊，原来我们那个区域有一个大领导还特别要来关心一下我。对，那么也有可能。这个过了好几年你才知道你当初做的多么渺小的工作会对别人有巨大的帮助，这些我们都不知道。对，就好像在圣经里面说过，有人浇灌，有人是收割。对，你可能跟别人吃饭的时候分享一下福音，可能过了几年以后别人在教会里面碰到你，向你表达一下感谢，这些我们都不知道。也有可能是要回来添加以后才知道啊，原来你也得救了。这些我们都不知道，所以我们做什么从心与为主去做。因为爱上帝，爱上帝这句话本身很容易变成口号，对不对？就好像学雷锋一样，对不对？这个口号天天喊，但是具体怎么落实在生活当中呢？主遍满天地，主充满所有。所以我们做什么从心与为主去做。以前我们小组里面有个姊妹，她分享她自己的经历，是说她想跟别人处好关系，有机会传福音。别人在洗苹果的时候，他很无聊的上去说一句：“你在洗苹果啊？”看他就很傻，是吧？傻一点无所谓，人看为傻，主看为宝贵是最重要的。主纪念我们弟兄姊妹愿意为主摆上的，哪怕是一点点，主都知道。因为福音如此宝贵，不信的人虽然在地上有多大的好处，他们可以开最好的车，住最大的房子，对吧？有最好的游艇，最好的飞机。如果不信福音，他们的灵魂将去哪里？这是非常大的损失和很可怕的结局。但是主愿意我们因着他的恩典而改变，知道他的慈爱很美好，因为救我们脱离罪嘛，让我们能活出他造我们该有的样子。所以在工作上面最小的事情从心里面为主去做，不要在乎别人怎么对待你，深渊在主，主必报应，因为他也是赐福的神，因为他是公义的，归荣耀给他。那我今天分享就到这里。